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说尤氏啊，他们几个人送到大厅，就是凤姐要回去了，尤氏等人送到大厅，只见灯烛辉煌。好，灯烛辉煌是气派有钱人家的一种排场，所以他要在这个排场里借助交大的口中来说明这个外表看起来金玉其外的家族已经败絮其内。好，我们很多人讲到《红楼梦》都说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就外面还看得漂漂亮亮，里面已经腐烂掉了，已经烂掉。所以他用了这个很有趣的对比，说只见灯烛辉煌，众小厮都在丹池侍立。你看起来有点像我们看到古代的那种皇宫的电影一样啊，就灯烛辉煌。我们注意古代没有电的，那么这个灯烛辉煌都点的蜡烛油灯，所有这样照的这么明亮的这个感觉，然后旁边所有的小厮这些佣人都规规矩矩站在那个地方，站在丹池，就是古代的那种台阶啊，是用红色的油漆，红色的漆漆过的，所以我们叫做丹池啊，站在这个地方等待发落。然后交大又使贾珍不在家，他知道这个贾珍不在，在家也不好怎么样，就是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因为贾珍也算晚辈啊，对交大来讲也算晚辈，所以他就开始在那边恣意洒落洒落，就开始来，我们现在讲这个洒落洒落，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数落数落啊，就是他开始骂这个家族，把这个家族的丑事一一的讲着，所以趁着酒兴，先骂大总管赖二。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总管，家里的总管就是用人最讨厌的，因为分派工作啊，或者是赏罚都是由总管来做，所以先骂了赖二，说他不公道，欺软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别人，像这样黑金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没良心的王八羔子之类的。好，就是交大口中开始骂人了啊，开始骂这个赖二这个总管，他就开始讲自己的了不起啊，他说你瞎充管家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也不想想交大太爷翘起一只腿比你的头还高呢啊。所以我们注意一下，就是也许我们在一个比较短的历史当中，你不太了解到一个大的家族，当他长久以后，那个第一代创业的老家人，有创业之功的老家人其实是最难弄的啊，最难弄。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如果在台湾有一个企业比较久了，已经到第三代第四代，那个跟第一代一起打拼的那个身边的人，其实你最不知道怎么办，你又要尊敬他，可是他又常常出来变成可能对于，因为当前有当前要实施的制度啊，所以他就会变成干扰。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说比如在古代我们常常听说新主当政就要把这个旧主的权臣都要去掉一批，大概很多地方也是不得已，因为其实他在制度上他要实行新政的时候，很多东西会干扰啊，使他没有办法放手去做。所以这种老家人在过去的世家文化当中变成最难处理，尤其是暴露出东府这边，因为贾珍跟尤氏非常软弱，他们没有处理，如果是王熙凤绝对不一样啊。所以等一下王熙凤就对这个事情他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那么交大太爷，那你看一个佣人叫自己叫交大太爷啊，我这个交大太爷翘起一只腿比你的头还高呢，二十年头里的交大太爷，就是当年的这个交大，眼里有谁呢？别说你们这一些杂种啊，王八羔子们，他就开始一直骂，一直骂。他骂的兴头上，贾蓉刚好送凤姐的车出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灯烛辉煌，两边小厮势力的一个世家，竟然出现了一个破坏体制的东西，就是交大在这边冲撞了这个体制，所以大家叫他不要讲了，因为贾蓉出来了。啊，这个少主人出来了，那么贾蓉忍不住就骂了两句，叫人捆起来啊，把他绑起来，明天酒醒了再问他，看他还寻死不寻死啊。交大不把贾蓉放在眼里，因为我们说贾蓉已经到了第四代了，他连他爸爸他都看不起，他何况是贾蓉，所以大叫起来就赶着贾蓉说：“蓉哥，别在交大跟前使主子性啊，就是你把我当佣人，你是主人。别说你这样，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跟交大挺腰子呢。”好，这下你可以看到，简直像造反一样。好，我们特别要提到说，在这种世家文化当中，主仆的这个伦理是最严格的伦理啊，最严格的伦理。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仆人讲话已经像造反了，就是说，不要说你爸爸、你爷爷都要怕我三分，因为他是跟那个爷爷的爸爸同一辈的啊，所以他就用辈分的方法把这个年轻的少主人讲得一点都不堪的样子。他说：“你们做官享荣华受富贵， 你祖宗九死一生争下这个家业，到如今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冲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好，这种就是粗人，他的话就开始出来了。所以我们也大概可以了解到贾家，因为荣国公跟宁国公都是武官啊，都是将军出身的，所以他身边当初都是这种真的是九死一生在战场里面出来的，用我们话来讲，很多是老兵吧。所以这种老兵，当然他好起来，你可以拍胸脯、义气填膺啊，非常义气的人。可是闹翻的时候，其实也够野的啊。所以焦大的个性，我觉得是写得非常好的一个很鲜活的一个个性，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人物，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有时候呼之欲出。啊，这种一生热血的、很忠心耿耿的，到最后他觉得怎么年轻一代都不如上一代了啊，他也会有一种对为这个家族悲叹的那种感觉啊，动不动就要去哭那个太爷去，就是哭灵去了啊，动不动说我到慈湖去哭一场这样之类，因为觉得你们这一代不行了这样。那么所以这种身份的角色，我也希望大家了解到，好的小说绝对不是说好或不好，他写人都没有好或不好，就是说这种人物也有他自己的背景跟个性。就焦大这样的人，我们想想看，我们身边真的也都碰到过这几年。那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服兵役当兵时候认识这些老兵，你会感觉到他们有非常非常两肋插刀为朋友义气的那个部分，非常可爱的部分。可是闹翻的时候，他真的不管你什么长官不长官，他在什么场合他都可以跟你闹。所以这里面我觉得焦大，我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其实他们真的是家族里面最忠心耿耿的仆人。可是对于这个家族目前面临到的困难，他也不见得知道，他还是用他当年的这种心情在看这个家族。所以凤姐就很生气了，你知道王熙凤处理事情干净利落，她绝对不容许这样的人在她面前撒野。所以凤姐在车上就很生气，她就说还不赶快打发了这个没有王法的东西，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养在家里面，岂不是祸害？而且亲戚朋友知道了也是笑话，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规矩都没有。所以贾蓉在旁边就答应了。所以你看到王熙凤这个时候就像完全像婶婶，也像一个管家的人，所以贾蓉在旁边只好说是是是，就是你们怎么可以纵容一个佣人啊，纵容到这种程度。所以这里马上看到王熙凤的厉害，就他这天是出来做客的，他来玩的，可他看到这个家族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在他的眼中，就是以这个王子腾这种九省统治的女儿来看，这种家族是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的。那么搞怎么样，他也可能就是这种家族也可能说把焦大这种人干掉，大家就没事了，就是他可以用很毒辣的手段的。所以王熙凤在这里他就立刻摆下脸来，就教训这个贾蓉说，你们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人在这里撒野。所以贾蓉就答应了。然后这个旁边的一些小佣人就看到焦大撒野不堪，就几个人只好把他揪倒啊，揪倒然后绑起来拖到马圈里去。焦大因为被绑起来拖到马圈更生气了，所以他就连贾珍都说出来。好，你注意他连贾珍都说出来，这里面透露出贾珍的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也是我们说这个小说里面一直被隐藏被删改的部分。就是原来小说大家都看到的这个稿本，就是银上天香楼写到了贾珍逼死秦可卿的那一段，可现在被掩盖了。可掩盖了以后，作者还是觉得这个事情不写好像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家族里面很大的一个事件是一个公公逼奸儿媳妇这个事情啊，他要写，所以他就用焦大的口中来写。好，所以这个焦大就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了，有没有发现要哭要去祠湖了啊？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因为他觉得下面这三代都不行了，所以他要去祠堂。祠堂就是太庙了，就是家族的太庙，我要去太庙里去哭老太爷，就是第一代，就是告诉他说你的子孙已经不行了，糟糕到这个样子，哪里成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啊？怎么会这个家族的第一代这么好，怎么后面生出了这些像动物一样像畜生一样每天偷狗戏鸡啊，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注意这两句话，这两句话是焦大口中非常严重的一个透露。